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用情大不同的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姐妹的来信。这位姐妹呢说，亲爱的正儿老师、木心老师，一直都非常喜欢听良友电台的节目，馒头的对话、旷野玛拿，认识你真好，与神同行，每一天都伴随着我们，谢谢大家的辛苦付出，愿上帝纪念和祝福你们。她说呢，我最近啊身边有一个姐妹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能够符合神的心意，也请教二位。这个姐妹呢从小跟着妈妈信主，在大学呢也参加团契宣教，一直希望在主内找一个合适的配偶。工作之后啊定居外地，经过家里主内的一个阿姨介绍呢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公公呢还是站讲台讲道的，起初以为全家啊都是忠心爱主的。因为公公患有严重的疾病，常年吃药，所以这一家啊家里是负债累累。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呢，她才发现啊丈夫常年服用精神类的药物。这个姐妹嫁过去之后呢，就帮着这一家人啊还巨额的债务，带着丈夫一起做生意，以为随着债务的还清，物质生活的改善，丈夫的心理疾病也能够缓解。但其实不然，婚后各种矛盾呢也出来了。尤其是在去年啊，丈夫停药，开始了两人的分居。丈夫搬回了公公婆婆家的小房间的上铺，不与人沟通，惧怕血和狗，不关心妻子和孩子，不愿意负担家里的开支，也不愿意和姐妹一起去看心理医生。整天丈夫都活在惧怕担心之中，有一点小矛盾就报警，稍不顺心就出口骂人。这位姐妹的性格啊也有点急躁，有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啊，两人就跟见了仇人一样。女方甚至觉得男方身上就有撒旦的影子，婚姻也面临破裂的危险。期间呢和公婆同住，公公偶然一次教育孙子啊，说要顺服掌权的，不能去家庭教会，有危险。丈夫以前去教会呢也只是看手机，并没有认真听到，现在得病之后就越发骄傲，没有祷告，没有读经，没有团契生活，渐渐远离了神。这个姐妹才明白啊，原来他们一家子啊信仰和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致。两个人现在同在一个屋檐下，却从来不说话，互相害怕。近期呢男方还动手掐了女方的脖子，女方躲开了。现在两个人呢就是都希望离婚，但是牵扯到财产、孩子抚养权，男方想多分一点，双方目前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婚姻还在维系。另外呢这位姐妹啊也想搬出去和这一家人分开一段时间，但是呢房子是姐妹买的，不知道这个姐妹怎样行才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
哇，这封信啊正儿心里面觉得挺沉重的，非常的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感恩，因为你关怀你身边有需要和在患难当中、在痛苦和挑战当中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在我们弟兄姐妹极其软弱的时候，因为旁边有扶持，不至于一下子就在毫无保障的情况底下陷入到撒旦的攻击当中。很显然你分享的这个家庭的内部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的时候，真儿看到的是有许许多多没有认清楚的罪，和许许多多不知道如何在神面前经营婚姻、经营家庭的许许多多的张力和挑战在其中。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去面对，或者是说这夫妻两个，甚至我觉得他是全家三代人的很多复杂的一些情况在里面，除非是有人愿意，我今天按照上帝的心意，我先来改变我自己，否则的话你看到就是一团乱麻。在一团乱麻当中，千头万绪当中，旁边的人是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所谓的一些合适的建议的，因为任何的建议都需要在他们有共识的情况底下才会有效。包括在牧养的层面，如果他们想要去看婚姻辅导，想要向牧者去分享他们家庭当中的难处，那这个牧者也不是透过一两次的婚姻协谈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甚至律师也好，法庭也好，都是只能够从法律的层面简单粗暴地解决一下目前他们所存在的一些冲突，但实质的问题是罪的问题。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隐瞒、一些不诚实、一些不自律、一些在关系层面的自私、 一些在经济层面的不公开，一些在亲密关系上面的不负责任等等，有很多我们从神的角度可以轻松容易看得到的罪的存在。但是如果人在其间没有被福音翻转，哪怕他长久说自己信主，也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也有很多很多所谓的信仰的教会的生活，但是没有允许福音去开启他们心里面的眼睛，看见自己的问题的核心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婚姻里的问题都和罪有关，除非是基督的福音，否则没有拯救。那么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姐妹你想帮助这一对弟兄姐妹，你知道了这个情况，你不仅要为他们迫切祷告，你恐怕唯一的一个切入点是带领这个姐妹开始门训，可以吗？你先把信仰全面跟她开启，跟她去查考神的话语，跟她去理解上帝创造婚姻家庭的心意是什么，从她自己个人的角度去思想，我过往在结婚和组建婚姻家庭的时候有哪些是盲点，有哪些是我自己从来不知道的，现在我需要重新去祷告，重新去面对，有罪就要认罪，别人得罪我，我就要学着求主帮助我去宽恕，去操练。如果这些罪没有解决，哪怕是离婚，哪怕是后面什么各种各样都谈清楚了，他也完全不会带给他们生活和生命有任何的真正的转机。所以我们在电台有很多这方面的课程，我们甚至鼓励这位亲爱的姐妹，你既然有这么美好的灵性和爱心，是否可以陪伴这个姐妹去听我们的婚姻辅导课呢？从头到尾陪着她，你如果不会讲，你就跟她一起听，然后带着她一起讨论，去为他的婚姻祷告。如果他愿意的话，你可以介绍他给牧者认识，让他们夫妇两个有机会共同的去面对。然而不要把这个责任担子放在你自己身上，不要觉得哦，我们人帮忙了他就一定会有果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他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跟随耶稣的心意，是要他自己做出决定的。我们在旁边呢，可以祷告，可以提醒，可以迫切地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最终你不要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说哎呀糟糕了，他们两个还是离婚了，我什么都没有做到。其实真儿做了这么多年的婚姻辅导，我上一周还是接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我辅导的一对夫妇，而且他们也是服事主的人，仍然最后还是落入了一个婚姻破碎的结果当中。真儿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和心痛，然而我不会把这个责任放在我自己的身上，说哎呀你看我要帮他都没帮到。不，我们其实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你有没有为对方付上代价的去代求呢？这是我们在旁边的人可以做的。同时呢，也可以鼓励所有的牧者们，趁着你教会弟兄姐妹的婚姻还没有破碎到要走到那个离异的那一步的时候，多多的开始去思考怎么样装备他们，如何把信仰落实到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里。
雅各书第六章第三节的经文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为什么要引用这节经文呢？因为这个属字儿哈，木星其实那一天在预备这一个稿件的时候，这节经文跳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这个属字儿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说领一张结婚证，不是说我们两个人从两个房间搬到一个房间同睡一张床，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就搭班过日子那么的简单。这个属啊，有太多尾声的决定，甚至是尾声的包容，尾声的做法，一系列的背后，如果没有爱，没有一个对婚姻真实的认知，我们很难做到的。前两天我跟我的老公，我们俩人在聊天的时候，也是聊到了婚姻破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大部分的夫妻之间出现问题，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任劳不任怨开始。就是家里这些事儿你都得做，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儿你都得过。为啥？因为日子得要过。很多人呢就是做了，做了呢还要唠叨着，还要抱怨着，还要吐槽着，
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能吃气。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之间呢就彼此指责，彼此埋怨。这个任劳不任怨就像是一个发酵的教团，一下子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把我们人所有的罪全逼出来了，以至于很多的家庭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你侬我 我浓啊，刚结婚的时候小别胜新婚，可是随着这个日子的拉长，你会发现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这段时间我在跟一群姐妹呢为丈夫祷告100天，这一次在祷告100天同样的内容，我却发现说咋这么多关于性的，就是咋这么多祷告内容里面都涉及的是关于夫妻之间的性。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性其实是夫妻之间最最最最尾声的一个决定。因为其他比如说饭我们可以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各干各的，唯独在性这件事情上，神其实对我们的婚姻提出了一个最高的要求，就是身心灵的合一。哦，为什么神这么看重性？原来它是我们婚姻当中最需要最必要也是最难达到的一个合一。这就让我想到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的过程当中，你就得认劳，你还得认怨，你得要去顺服，你同样还得需要接纳和包容。
是在周一的时候，我们虽然解经大不同讲的是出埃及记，讲到箭头生的这件事，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当我们被救赎出来，我们的第一个是态度的更新，带到婚姻里，带到我们的生活的层面，就是你真的是不是愿意在凡事上表明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呢？
这个姐妹我在想哈，就是你都已经怀孕8个月了，你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出现问题，那事已至此，你不能倒推，你不能说当初你为啥骗我，你也许应该和丈夫是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我想我们不是没有未来，而是我们绝不决定我们的未来有神在我们的中间。
是，
其实救恩就是活出一个神救赎我的新生命的一个状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我们的家庭事工的核心的理念里面，我不断的强调，没有一个婚姻是坏到基督的福音不能拯救的，只要人愿意来到神面前，神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因为面对比逃避要难得多。
是，
逃避呢甩甩袖子就走了，最后无关痛痒的我们的生命继续沉沦下去。但是要去面对一层一层的波斯抽检是难的，但是耶稣基督说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就可以负那负得起的轭，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相信只要这弟兄姐妹们他们想要追求的是讨神的喜悦，他们的婚姻一定可以蒙拯救。但如果两个人只为了讨自己的高兴的话，那离婚绝对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去检视，到底我的人生是展现出我是分别为圣已经奉献给神的一个新的生命状态吗？如果是的话，就必须天天的把救恩活出来。就像我们周一所说的，你不把羔羊的救赎活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你就会折颈而死。罪的工价就是死，它会让我们看到我们与世人唯一不同的就是福音。如果没有了这一层的彰显，那我们和世人可能比世人更可怜。
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这位姐妹先自救哈，先在基督里面得拯救，然后再说去如何挽回和拯救自己的婚姻。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会游泳的话，我们怎么又可能去救一个落水的人呢？当然迫切的祷告，希望这位丈夫也可以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站立起来。因为任何人的心理疾病都不可以成为一个理由去折磨或者是去伤害自己的家人。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当眼前道路还看不清，当眼前道路还看不清，
我来到你面前寻求你，
我来到你面前寻求你，
你知道我心里挣扎。